You're always such a fool, and in your eyes so blue I see the life I never had before.
欢迎来到创业播客，大家好，我是高健。我们好久不见。今天的播客嘉宾呢，是我浙大创业班的同学 Joyce。Joyce 在本科毕业之后，又去哥大念了研究生，然后在纽约一家创业公司短暂工作之后，回到了上海，先后在一家咨询公司和一家互联网公司谷歌工作，然后在半年前去了一家国内的创业公司，是做彩妆的，作为他出海事业的负责人。所以今天呢，请他来聊聊他的从就业到创业的这个经历，以及共同探讨了一下消费品出海的这个话题。
就是我录这个节目呢，一边是为了做节目做分享嘛，另一边也是觉得播客是一个挺好的跟朋友深度聊天深度交流的机会。我身边那么多优秀的朋友，肯定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但我平时可能就聚在一起就聊聊八卦，吃吃饭，喝喝酒啊，就结束了，很少有机会就真的能通过电话也好，当面也好，认认真真聊点东西。对，所以今天就也别把它当一个访谈节目，我们就当聊聊天。
好好，我很喜欢听播客的，我觉得播客就是没有那么严肃，但是因为你在录一个东西，你还是想认真探讨一些平时不会说的问题，但其实还是在聊天。
那这个播客的话，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
大家好，我叫赵敏杰 Joyce， 我是林高健同学的大学同学。
你能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你是怎么一步一步最后开始创业的吗？
我的专业是英语嘛，对我来说其实学业的任务没有那么重，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去实习，去做 volunteer。然后当时就是大家比较理想化嘛，我觉得啊，看了一圈像去尼泊尔支教什么的，我觉得我想去做一点更有 impact 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很多问题其实不是你去通过一些项目能解决，而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所以我想去学习这个方面。然后当时去，因为比较年轻，想着说那如果能去 UN 实习一下工作也蛮好的。但是进去在纽约读了半年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是想这样，因为 UN 它是国际组织嘛，其实跟政府的结构比较像，所以你进去以后是个比较对，或者是 administrative， 你比较 junior 进去的话，你做的事情没有什么 impact， 或者是这个机构太大了，所以一般机构越大，你成长的路径就会越慢嘛。所以我很快就知道我应该还是会想去 private sector 做，加上我们大学还有一个交集，就是麦肯锡的 PTA， 就是对 consulting 这个事情有点也比较执念吧，因为我们学校在10年之前好像很少有人进 consulting。
对。
后来逐渐有了，然后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这种追求 intellectual stimulus 的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所以我实习了过以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我可以作为一个职业的起点，所以我在纽约的 summer 的实习，以及后来我回国的第一份全职工作都是在 consulting， 然后呢就来到了谷歌。我在谷歌简单说就是主要服务于出海的中国的中小企业，让他们能够运用谷歌的各种工具去做好他们的营销。
怎么服务呢？
结合 Google 能提供的 solutions 给他们提一些策略上面的建议。所以在 Google 的时候，其实我很快 Google 正式工作三个月之后，我就发现跨境电商这一个赛道吧是蛮有机会的。因为我们服务的我自己下面服务的很多客户基本上都是电商类的，因为我们会分客户类型去服务嘛，这样你对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更了解一些。有的 Google 同事他们就会喜欢 app 类的客户，有的人可能专注于 B2B， 那我就是一直都是想做电商。然后我在 Google 那段就两年整的时间，也考虑过好几个方向，因为比方我很喜欢运动，我也很喜欢宠物，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就是成人用品相关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在市场上面是 make sense 的。
对，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甚至走得比较远，就是有去 test 的一些model， 或者是做一些 prototype， 或者是测试一些什么设计吧。
对，就是说你在谷歌的时候，
对，
你在 Google 的时候已经开始测试过一些你自己的小小的创业想法了，对吧？我记得你做过自己做过什么运动啊，运动品牌啊。
对对对， 对，谷歌叫谷果，对对，所以我在谷歌期间，我觉得更多是跟同事以及跟创业的朋友在聊吧，就是说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但是说实话，从我加入现在的创业公司以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想法还是比较浅、比较幼稚，因为毕竟没有真正的下海创业过，所以我们其实你整个团队的，比如创始团队的能力的构建，大家要有差别化。但是我在 Google 当时，我们做的几个人其实背景比较类似，然后像供应链上面就很缺乏经验，就这个其实我们没有走得很远，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就是在谷歌待了2年的时间之后，疫情期间你就改变了你的想法，就加入了现在的创业公司。
对，虽然疫情打乱了整个世界节奏，但是，2020年跨境电商，包括 Google 的股票、亚马逊的股票都涨了很多。这个是一个，就是用我们 NPA 的分析框架，还有 strategy 的分析框架，它是一个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消费习惯互相影响的结果。因为你很多人在家里有更多的时间去浏览线上的内容、线上购物，然后再加上比如说美国啊、欧洲的工厂，他们没办法运营，所以说中国的电商就有一些优势。然后美国政府又喜欢发钱。让大家拿大几百刀在手里拿着，其实就肯定会刺激消费嘛。所以整个2020年，我所知道就是跨境电商基本上，都是有一定增长的。然后有几个品类就很突出了，比如
比
说
如说嘞，
刚刚说的宠物，然后家具包括户外家具，然后运动，对吧？什么 Peloton 呀，很多运动品类，然后还有时装跟美妆都是上涨比较快的品类，当然跟游戏啊，还有短视频比，就游戏跟短视频就是另外一个量级的增长了。
我们一直在说跨境电商，你能具体的描述一下这整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实现的吗？
好呀，跨境电商其实就我就说中国的跨境电商吧，就是说我在中国生产产品。然后我是通过线上去进行传播和销售，然后我会直接就是个 B2C 的 business model，我会通过我就不用不会在美国建仓，不会在美国有一个线下的门店的形式，而是通过网上直接寄到消费者手中。
就你做个网站，然后吸引用户到你网站上下单，然后你通过国际快递直接从中国寄到美国的消费者的手中。
对，我可以是做自己的独立站的形式，也可以利用那些电商平台。像国内的话，你像天猫国际其实是反向的跨境电商嘛，就是国外的产品，它会放在天猫国际的平台以及海外仓里面，然后再卖到国内来。
也就是说，从平台上来说是有独立站，是有那个
平台
购物
两
平
种。
台。对，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建仓，这个意思就是把货放在哪儿，是吗？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你体量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小体量，就是一件代发，那你就从国内发，你可能物流这个账能算清楚。但如果你体量到达一定程度，我们现在在国内买的很多所谓的免税仓的产品，也就是国外的公司会提前把产品运到一些免税港，然后你下单以后，他从免税港再寄到你的家里。
哎，跨境电商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火了嘛。然后包括我们今年、去年会看到一些明星公司，像西印，对吧？
对，
还有什么安克，
安克
对
儿，
吧？这几个。然后所以这个行业目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吗？还是说目前依然是有很多机会的，是一个蓬勃增长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不能叫成熟吧。现在这个整个跨境电商是在一个发生剧烈变化的阶段。你刚才提到几个公司，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其实，Google 跟 Deloitte 吧，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叫《跨境电商白皮书》，他们对跨境电商的模式进行了总结。基本上就分3、4类吧。第一类就是走平台。其实，国内最早的跨境电商的玩家，他们都是做那种百货商场模式的平台，就
哇！
是。什么都有，就做了个亚马逊，其实跟亚马逊是同时起步的，只是说他们没有做过亚马逊嘛。然后后来就是其实 Shein 有点类似这样的，你现在 Shein 上面基本上什么都能买到，我看到就是你所谓的消费品类，衣服、 然后家具我不确定啊，它就是小件的三 C 小件，然后宠物用品包括美妆护肤其实都有，所以它比较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百货超市。然后第二类的话可以叫做就是卖产品，就是比如说有一些 Anchor 它是属于在产品这个类别里面做出了一些名气的，因为 Anchor 的创始人也是 ex-Googler， 他是十几年前当时发现国内一个生产成本十几二十块钱，可能那个时候几块钱的充电器在美国亚马逊要卖$20，那他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作为懂中国供应链的人其实做是很有优势的，然后他其实是花了蛮大力气去自己研发，然后在深圳投入工厂，刚开始我不太知道可能是找代工厂，后来现在自己有工厂，所以但是他其实也是算是一个就是产品之中把它做的比较极致的，但是也不算一个特别就是品牌导向的公司。然后第三类就是刚刚第一类是
平台类，
对。第二类就是其实新意我觉得不算平台，它叫流量导向类，它就是流量，我要尽量多的人在我的网站上吧，一直在拉新，然后它产品的单价又够低，所以它可以一直保证这个转化率吧，它只要吸引足够多的人到它的网站上来，然后就是流量导向，然后 Anchor 就是产品导向，然后最后就是品牌导向了。品牌导向就是说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你的品牌，所以你说的产品我都很认可。这个其实国内也算有啦，就是手机类，像 vivo 啊小米出海都还是做的比较成熟。他们也算，但是他们因为不太一样，因为中国本身在消费电子上是有很强供应链的，然后手机也是发展比较早的嘛。然后在整个 Apple 啊智能手机的带领下，就大家就都有一杯羹吃，所以他们走的比较远。然后所以在这个品牌导向里面呢，我现在在做跟美妆时尚相关的，然后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是鲜少有人尝试的领域吧，因为这个比较难。你看刚刚说的 Anchor 也好还是手机也好，他们都是电子类，它只要说你的功能，它是功能为主的一个产品，你只要符合了我的功能，你的设计就还 OK 就可以。但是你要是跟时尚挂上钩的话，它就会跟你的审美，然后你的产品、你的品牌故事、你的产品价值有关系。这个其实你要作为一个中国的团队吧，要去打一个全球的市场，是就现在大家都在摸索阶段。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你问跨境电商，我觉得这是中国品牌一个机会，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趋势出来，比如说所谓的国潮，有些就是华人审美或者是中华审美这个东西认可的越来越多，然后但是你不一定做这个东西啦，只是说中国出产的产品和品牌原来可能都不受重视，但现在会有人关注了，然后在这个下面又还有我现在的公司这样的风格，就我们不把自己局限在国潮或者是中国的公司，我们是一个很 global positioning 的一个公司，因为我们觉得年轻人特别是现在有 TikTok 和抖音，还有像国内的小红书，国外的 Instagram， 你会发现年轻人的共性非常多，就大家都喜欢一样的美的东西，对吧，都喜欢最新的最新鲜最 edgy 最科技最高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年轻人共性那么多，而且我们有很好的传播平台，然后有很好的跨境电商的服务商，那是不是中国会有更多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做时尚审美相关的公司出来？
听上去就其实已经是发展到了感觉像是中期
品牌，
就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比较野蛮生长的一个状态了，感觉已经在比如说拼大家的产品力啊品牌力的一个时代了，对吧？然后最近再听到说跨境电商的话，好像都或者说出海的话，身边越来越多的是看到的新闻是什么完美日记啊、元气森林啊这些公司在出海，而不是原来的一些什么淘宝小商家在做出海。
是的，
我
觉得肯定是，你说的对，就是到了产品力、运营力、品牌力的阶段，因为你要是不精细化去运营，然后去打磨自己的品牌的话。国内消费者其实是比国外消费者是比国内消费者更成熟的，就是看你 target 什么人群了，你当然可以 target 那些追求性价比的人，但如果你要 target 那些净值高净值人群或者是收入比较高的人，那你要就是做好的 方向就更多了。
那你觉得对一个消费品创业者来说，这个跨境电商可能会带来什么哪些机会呢？那现在我看下来的话，我的判断可能会略偏悲观，因为我听上去这好像已经不是我们新玩家有机会做的一个事情了，更多的是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消费品玩家，像什么 Wonderlab 呀、元气森林啊，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你觉得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我觉得其实我跟你想法不太一样。
哦，你说。
我觉得国内有名的品牌，你拿到国外去，它还是一个新品牌。所以你之前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叫所有的生意都值得再做一遍嘛。所
哦，
以
这
其
个
实
不是
国内，
我引用的，我不敢说这句
那
话。
对你引用的一句话，然后我
对，
觉得引用的很好，就是国内这些品牌就是在国内算是很有知名度，但是其实他们出海的，我所知道的困难也蛮多的，有很多很多原因啦。比如说有些品牌他们本身的设计是偏东亚的。那你怎么去打欧美的这样的成熟的市场？然后有一些品牌你在国外有很多竞品，那你怎么跟其他竞品去竞争？你的差异化又是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跨境电商消费品创业不是一个，说我新玩家旧玩家能不能进的事情。我觉得只要你没有在国外有一定知名度，那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个反而比较公平。然后我觉得有机会吧。因为一个是，说实话，真的是宏观上，因为中国就是我们的国力 GDP 都越来越好，大家就是愿意去相信中国有出来就有做出好产品的能力，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都毋庸置疑，我们的供应链很强，所以我们在一个工就是我们工厂就在江浙沪这一带，所以我们去研发设计和去生产制造去监督运营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很高。因为国外的话，他们很多到现在为止，特别是比较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线吧，还在中国。你说我们一个中国的公司去跟中国供应链沟通快呢，还是国外的公司快？那肯定我们有优势嘛，
是的。
还有一个机会点就是抖音 TikTok 就字节这位朋友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机会，因为现在大家对 TikTok 的判断就是属于抖音的前期发展阶段，然后你看抖音现在直播电商都如火如荼嘛，但它在 TikTok 在海外布局才刚开始，然后这个其实已经有一些案例了，就是在广深那边跨境电商玩的666的那些人，他们已经在吃直播的红利了，因为全世界又回到那个人类都是共通的，你说如果有好玩又便宜，然后又确实东西很好的情况下，那你的商业的就是预期还是不错的，
对，我们来详细说说抖音吧。今天正好有个那个朋友来敲我，他说他那个跳槽去了抖音的TikTok 海外的运营，然后是欧洲某个国家的，然后问我要不要考虑这方面机会。我说，确实有想过，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如果我想要在抖音上卖货给，比如说卖咖啡或者任何一个别的东西卖给美国人的话，我到底应该做哪些事情呢？就这个，开始的步骤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抖音现在还，它的电商也才刚刚开始，它只开了印尼和英国的两个抖音小店的功能类似的。然后直播当然现在都可以做，但是现在抖音直播反正至少我个人判断是还没有成气候的。然后但是它现在有很多的其他的实现的方式，比如说你的抖音可以跟 Shopify 绑定，所以你如果在抖音上有好的内容吸引来了流量，它是可以跳转到你的官网上去下单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我现在其实觉得，就抖音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想特别清楚啊。我觉得它有点属于就是野蛮生长的阶段，所以有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类似 Shein，类似就是不是 Anker，就是比如说 Anker 这样的产品，它的单价比较低，然后大家又是刚需的话，那你在抖音上的转化有可能不会差。然后，当然，抖音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当然这是抖音的朋友跟我说的。我有很多朋友最近跳去了抖音，我觉得就 TikTok 就做海外，因为他们肯定是要认真发展这个业务板块吧。他们就说发现，在抖音上面，在 TikTok 上面，海外现在转化 ROI 比较好的品类，都是一些比如说便宜的首饰、便宜的就是衣服， 就是这种可能你，你像首饰跟衣服吧，它很好展示，它会让人一眼看到你的特点，你的颜色也好，你的款式也好，对吧？然后它下单成本又很低，然后抖音就是 TikTok，它有在帮助商家解决一些物流问题，所以它其实这个就降低了不少门槛，然后他们也有跟我们在积极联络吧，就说我们的直播要不要做起来，就我们有在筹备啦，但是因为我们公司对于品牌还有形象的把控比较严格，所以
对，
我
你
们
们在
如果
国
要
内
做
直
的
播都没
话，
咋做，对吧？
对，我们如果自己要做是，肯定是以最高标准要求的。国内我们有和一些博主就是稳定的有合作啦，就国外也可以有这样的模式，可以
你说的这个状态让我想起了一年多以前我刚开始在抖音买咖啡的时候，对吧？
的。
那算是一个早期的红利，然后抖音对我们的服务，商户的服务都非常非常到位，所以这一年我其实见证了抖音的商业化的生态的成熟，也见证了就是商户红利的褪去嘛。那如果现在在英国买东西是跟去年在中国买东西一样的话，我觉得还挺值得一做
是的，
的。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卖货属性比较强或者比较好带货、口播内容比较多的产品，其实现在英国做，可以比较快的实现吧。但抖音也，TikTok 也是有门槛的，比如说你有没有在海外卖过呀之类的，还有你自己的 TikTok 账号是不是稳定运营了多长时间，它还是有一些门槛要求
明白。你有看到现在那个 TikTok 已经做的比较好的那个中国的直播间吗？我之前偶然有看到过一些，就是好像是卖羽绒服，还不知道卖啥服装的，然后就是中国的女性，就显然是国内的主播嘛，用比较蹩脚的英文在那边做直播。
说实话，我还没有，但是我们公司就是founders 他们有在了解，就也是看到就是中国女性卖服装，然
对，
后就是叫什么口吐莲花，卖得特别好，对。
我会试一试，我觉得我可能会从短视频开始做，就是对，这个详细我就不在节目上面说了，要保密，我要先把它做出来。对，好呀好呀，
对，
哎，那你觉得在这整一个往海外卖东西的过程中啊，就哪些是你目前做下来觉得比较难的、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啊？
我觉得首先我们选了一个最难的方向，就是品牌导向，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嘛，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公司，因为在我加入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的口碑积累，所以我们的产品很强。那我们现在就是有2个挑战吧，算是一个是营销推广相关的，一个是运营相关的。那营销推广就是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其实对于全部国外的朋友来说，我们是个全新的品牌。那你怎么能够让别人看到你以后愿意下单去买？加上我们的客单价也没有那么低，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比较依赖于达人还有口碑营销的，因为只有让就是跟我们品牌调性符合的优质的达人去创作内容，然后才会让就符合就是我们品牌想要 target 的目标受众看到，然后慢慢的他们第一次购买之后，后面的复购，其实我们公司的复购率还是挺高的，他们就可以有一直稳住。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我们的产品传播开是一个难点。我们上个月其实有一个就运气比较好的事情，就是国外 TikTok 的一个头部网红，他自己购买了我们的产品，然后发了一条内容，然后当天我们的销量就是指数级增长。那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保持这个增长，然后怎么能跟更多这样的网红互动。其实我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当然跟这个网红取得联系啦，但是其实你很难说，因为国外网红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很难就用钱去买到他们的内容核心吧。而且我们也觉得，如果是一个任何钱都可以买到的网红，可能也不一定是适合我们的网红嘛。
那你说到国外网红，我就在想知道，那国外网红生态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国内的话，我们知道，比如抖音有星图嘛，对吧？每个网红都会有明码标价，多少钱一条视频，然后就直接接商单。然后你提到说国外的网红不是那么好谈的，那他们
对，
是，他们平时难道不接广告吗？他们不是靠
也
接
接
广
的，也
告过
接
日子
的，
的吗？
接的，接的。 就是国外网红，他们当然有，也就有的网红你会看出来他是有 agency 的，虽然他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报价表，然后有的网红就是自己 manage 自己，就属于一个就是 self-employed 的那个叫自由职业者的状态，那就运就是弹起来就很快，但整个来总体来说，国外的网红就比较 organic，它不像国内就已经成建制了，就商业化程度很高，然后国外其实也有像就所谓的 MCN 或者是中国的一些广告代理商，他们也会有一些资源，但是这又回到我们公司自己的定位，就我们还属于创业初期吧，或者是就是也反正肯定没有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那我们不太可能像比如说完美世纪或者是吸引那样有很大笔的投放成本，去做一个就是铺量的营销，我们肯定是每一次的内容投放都是要比较精准到位的。那我们其实就是每一个网红都要去就是 evaluate 他做的内容，还是他带来的流量，还是他的销售是能够就是满足我们的要求吧。所以我们其实对网红在国外谈的节奏非常慢。但是我们希望谈到的合格的合适的网红能够持续维持下去，因为其实我们对国外网红的定位并不是说他帮我们卖货，他其实就是我们的核心买家，只是说他比普通消费者提前拿到货，他会做一下测评，所以其实我们是像对待一个消费者一样对待网红，就我们希望他能够持续用我们的产品嘛，而不是说我这次给你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美金，然后你给我出了内容，然后后面我也不管你了，你也不会了解我们品牌是什么样的背景。
我觉得听上去非常美好的一个设想，那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完美日记他也出海之后，他把他在国内的玩法在国外用一遍，对吧？他像大水漫灌式的一个去铺投放，去 ins 上，去 tiktok 上面一下子铺了很多很多，然后先通过前期烧钱做规模的方式，然后把自己的量迅速做上去，知名度快速打起来，结果就对你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威胁吗？
我觉得那我们的赛道可能不是在一起吧。他烧钱烧到的那些买家，也不影响成为我们的买家，因为其实我们这两年在国内就是在国内的美妆赛道上跟完美日记在同时进行嘛。那我们就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他的估值就现在缩水了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个就说明他们最开始高举高打的行为不是很持续嘛，对吧？因为另外一句老话了，就每个人都会尝试一次你的产品，去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那 OK， 他花很大的价钱去买到了第一次拉新的那些人，但是他如果产品设计运营没有跟上，那别人没有理由再第二次买你嘛。所以完美日记在我们看来，其实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就是赛道上竞争的。而对我们其实在国外的话，国外有很多跟我们更像的品牌，就我们叫 indie brand 独立品牌，他们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做研发做设计，所以产品都很用心。那我们跟他们比，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的供应链嘛，因为我们有国内强大的背景，所以可以更高效更大高量的出货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考虑的问题。如果说我刚刚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的运营，我们的物流仓储跟供应链上面了。因为现在我们是属于从国内一件发货的状态。那这个跟国内的2到3天的物流时间相比还是长了很多的。
对。
而且一件发它中间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多，因为每一件产品它都要走国内的邮政，然后国际内程，还有最后的尾程，所以会出现蛮多问题的。那我们希望之后时间点合适的时候，也可以去比如说建立海外仓，或者是甚至国外工厂等等的方式，去把这个运营上面给来物流上面去解决一些问题。
对，其实说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介绍那个你们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公司比较
可以说
啊。我们公司比较低调了。我们公司可以这么介绍吧，我们公司是国内，就我们其实没有定义成一个中国公司，我们是一个很 global 的公司，只是我们 base 在上海。我们是做一个中国化很鲜明的就是前卫彩妆的品牌。对，我们其实 我们倡导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化妆品或者用颜色去表达个性、表达自我。表达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就是我对我们公司有几个核心的就认识吧，一个是表达，一个是多元，还有就自由。就我们鼓励大家，不管你本身像我这样就是特立独行的人，你可以当然是我们彩妆的核心用户。当然，我们很多买家也都是就普普通通的白领或者上班族。那大家都会有另外一面嘛，比如说你下班，还有你玩周末出去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一些你平时不太用的颜色，然后多元就是我们不想把自己局限在我是一个中国公司，或者是我是一个做美国欧美风格的公司，我们觉得这个风格包括时尚潮流的事情本身就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所有产品的概念，还有包括团队的成员的组合都是很多元的，对，最后。当然，自由就是我们不给自己设限，所以你们会看到我们公司，有蛮多尝试，不管是商业啊，还是艺术啊、跨界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在国内，如果听我这么介绍，大家应该也知道是哪个公司了。
对，如果用的话，应该都已经猜到哪个公司了。好，那我们这个东西就聊到这儿吧。然后
好
你就
啊，好
最后还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东西吗？
啊。有什么总结创业的感受吧？从大公
好，
司到创业的环境，对
好
吧？
呀。对，你现在是一家全球顶级咨询公司，然后一个全球顶级的互联网公司，然后到了一家创业公司，现在已经待了半年了。回顾一下这半年，
我
有
觉
什么
得
感
这
受？
半年这半年 learning curve 非常陡，
是吗？
这就是我一直想追求的一种状态吧，我很喜欢，因为首先我加入这个公司也挺巧的，就是因为我跟创始人也是我们大学同学嘛，也是认识快10年，然后他们正好需要一个知道美国市场怎么玩，懂中国。公司公中国文化，然后在美国待过，对商业有 sense，同时对又喜欢彩妆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就当时我们聊完以后，我当时是以取经的心态去聊我自己的项目，后来我们双方都觉得好像很合适，对，我就加入他们。反正我加入进来，我觉得创业，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在纽约的那个 startup 待过，后来那个 startup 就没有继续做下去吧。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公司的上限就是你 founders 的上限，所以你 founders 一定是要一个能力很强、很聪明，然后 mindset 很清楚、很高、很就三观很正的一个人。因为其实国内很多。品牌吧，他们到现在我觉得都很难说是一个品牌，就是因为 founder 才是以一个卖货赚钱的思维在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加入就是我们公司的状态是，大家对于品牌、产品质量、设计都是有很高的追求的。这让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体验还有我的能力是有 value add 的，而不是说我进入一个卖货的公司，大家每天都在想怎么样去 对。卖货嘛，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多现在很成功的跨境电商，不需要像我这样什么留学背景的人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状态来说，我觉得我之前的每一步到现在都是有就是 connect the dots 的感觉，那现在我自己就是这个之后节目再说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国内就做得比较好，但国外其实还没有找到一个很稳的套路，比如说我们。红人的网络搭建啊，等等，这个事情因为国内也没有哪个人做到了，就是一个又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吧，
听起来还是挺刺激的，然后有一帮
对对对，
很好的人可以跟，很好的老板可以跟你一起来做。
对，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帮人去做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大家前。
感觉你这个节目就是录给你老板听的。
没有啊，我 I believe in this，要不我，对吧？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公司待着呢？
对，是的，
对。
真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吧。我觉得那个，反正对我来说也是边聊边想，也挺有收获的一期，也希望对我们的听众会那个有所帮助。然后
好
之
呀。
后我们也可以，对，保持联系，之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再一起来讨论来分享。
好呀，好呀。
好。
我说之后可以找就是其他创业的小伙伴，
对对，把大家陆续聊一聊，那个下一个就找刘彦辰。
对，我也好久没给他开 top 了，本
好，
来
那我
说
们，
圣诞节要一起玩，
对，也不知道他忙咋样了哈，好像
对我之前问他，他刚开始的两个月压力比较大，
对，
然后后来好像好一点。
那祝新的一年大家都能赚到钱。
对，明天还有不到，就还有20几个小时就要到2022年了。
对，反正我算了一下，今年我是没有赚到钱，我希望明年可以赚到钱。
嗯，可以的，就坚持下去。
好。
好,
好，那就这样，
好好，
我们后天上海见，喝酒。
好的，好，
嗯，
那拜
拜。